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继续带您来关注跟国际局势还有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今天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已经是进入到第五天了啊。那么两国的代表团呢刚刚是展开了一场谈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俄军暂时啊看起来是放缓了进攻的步伐，但是这个谈判是否能导致战争就此终止呢，其实现在全球全世界都在关注啊。那么根据双方在首轮谈判之后啊所向外界公布的消息来看呢，首先是乌克兰总统的顾问哈、这边是对记者说，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的谈话结束了啊，那双方是在白俄罗斯去见面的，现在是各自回去进行一个磋商，那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是讨论停火和结束在乌克兰境内的这个战争行动啊。那现在呢并没有一个结果，还是要看双方回去之后啊是怎么样商议和决定的。那么在乌克兰举行这个谈判之前，乌克兰的主要的城市啊已经受到从北部、东部、南部三面入侵俄军的这个袭击，那么有一些城市呢也发生了巷战啊，很多炮击也毁坏了当地的建筑物。那么根据乌克兰的媒体啊 Interfax 今天报道说呢，他也是引述当地国家就是参谋部的一个消息啊，就是俄罗斯的军队呢是在持续的进攻乌克兰，一天之内是发射了多达30枚的导弹啊。那俄罗斯军方也表示说他们已经攻击了乌克兰上千个军事设施。那么根据乌克兰当地真理报的报道呢，在今天2月28号，俄军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叫做哈尔科夫是集中火力啊，导致平民大量的伤亡。那么根据乌克兰卫生部昨天它有一个统计，就是说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呢，已经造成352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14名儿童，那同时呢是有1684人受伤。根据就是目前现在的这个状况来看啊，哈尔科夫州的军政厅长官，就是乌克兰的军政厅长官，叫做奥列格·西涅古波夫，他呢是谴责说俄军这种攻击啊导致平民死伤的行为呢是一种种族灭绝。在这种情势下呢，乌克兰的这个很多的平民啊，尤其是妇女的儿童也在连夜间哈、赶往就是逃到安全的地方去。那么根据乌克兰国家边境事务处表示啊，在27号这一个晚上呢，就有超越12万人跨越乌克兰的边境逃到西方的就是欧盟的一些国家中去啊。那么根据他们的统计呢，乌克兰边防警卫是给11万人签发了离境许可，其中9万人是乌克兰人。那么对于这些在战乱当中想要逃离希望能够得到安全庇护的难民呢，德国是说他们会接收所有因为俄罗斯入侵而逃离本国的乌克兰难民。那么目前是有消息说俄罗斯是占领了乌克兰东南部的2个小城市啊，还有一座核电站周围的地区，但是呢其实迄今为止啊，俄罗斯的军队并没有占领乌克兰任何的主要的城市。那么原因呢也是因为乌克兰的这个当地的军民呢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这个激烈的抵抗，那么这种团结和抵抗的行为呢也是俄罗斯啊入侵的这一方的军队他们没有预料到的。那么目前俄罗斯是计划继续向乌克兰投入更多的军队，那乌克兰呢是通过动员10万名新的部队啊，并且利用西方国家给他支援的一些先进武器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那么在这个战争当中啊，其实这几天发生了很多的事啊，有很多时候也是让我们看了之后非常的震撼感动，当然战争带来的伤亡呢也是很让人悲伤的啊。那么其中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人呢，他是乌克兰特种兵的一个工程兵啊，叫做沃洛德米洛奇。那在这个就是俄罗斯军队啊试图攻入乌克兰的时候呢，他当时是负责在一个关键性的通道啊，是一所桥去埋藏炸药，然后把这个桥炸毁呢，阻止俄罗斯军队的入侵。不过在他 已经安装好炸药之后，俄军已经当头了，所以他来不及远端引爆。最后呢，他是为了就是保护这个就是乌克兰哈不受俄军这一支军队的入侵呢，他是自己选择牺牲，然后在桥上点燃了这个炸药，最终呢是炸掉了就是这座大桥，是在基辅南部啊，叫做赫尼切斯克大桥，成功的阻断了俄军对基辅的这一路军队的入侵啊。但是他自己呢也是在这场战斗中啊牺牲掉了自己的生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其实在这种残酷的战争当中啊，这样的一种英雄主义真的是非常的让人震撼和感动，但是呢这也是很多人不希望看到的啊。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虽然大批的难民确实在涌入边境啊，很多乌克兰的妇女和儿童他们是在试图啊逃往到比较安全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同时我们看到美国之音的报道哈，也有很多原本是在欧盟其他国家生活的一些乌克兰人，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之下呢选择回到乌克兰啊，和乌克兰在一起战斗，保卫他们的国家。那么我看到一段美国之音的采访啊，他是发布在他推特账号上的，那是就是一些乌克兰的这个司机啊，卡车司机，他们本来在欧盟各国去从事这种卡车运输的工作，但是呢发生了这个战争之后呢，他们就纷纷赶回到乌克兰啊。在接受这个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们就问记者，就问他们说你们不害怕吗？那这些乌克兰的司机啊就说我们不怕，他说应该害怕的呢是俄罗斯的这个入侵的人啊，他说我们是必须要来回来保卫他们的国家，那他说我们不做的话谁能来做呢？那另外呢很让人动容的是哈，也在这个战乱当中啊，很多乌克兰的妇女啊也选择回到了乌克兰。为什么呢？其中这个接受采访的一个女士哈，她就讲，她说她回去呢是要把孩子接出来，她说因为我们把孩子带走之后啊，男人们才能安心的打仗，才能安心的战斗，来保卫他们的国家。那这种就是乌克兰的人民啊，还有军队在这种战火之下的顽强抵抗啊，其实是远远超出俄罗斯他们早先的这个预期的啊。所以现在很多国际局势分析的专家呀、都在说，目前基本上俄罗斯早期计划说要速战速决拿下这个乌克兰的这种计划呢，基本上已经是落汤了啊，泡汤了，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整个这个就是目前为止啊，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的这五天当中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哈，他也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就是一个粘合的作用啊。那么今天他还在这个网络上发表他的这个信息嘛，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很善于使用这个推特啊什么的啊，跟各国领导人联系啊，跟外界进行联系啊。那他今天又发，他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人民进行战争的第五天呢，他说我们依然坚定不移，占领者对他们犯下的每一项罪行呢，都让乌克兰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啊。他说俄罗斯从来没有想过会面临如此团结的乌克兰人。那么这个泽伦斯基啊，他的这种就是因为早期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这种攻打计划之一啊，就是说要对这个总统进行斩首行动嘛，然后再一个就是希望闪电战能够快速拿下乌克兰的基辅啊，这是他的首都，还有一些主要城市哈，那逼迫就是说乌克兰现有的政府解散，然后扶植一个亲俄的政府。不过呢面临这种前所未有的抵抗啊，基本上是已经粉碎了他们的之前的一些计划哈。那受到就是说这个乌克兰人民当地的这种团结的感召哈，现在呢其实欧洲各国欧美各国对于乌克兰的态度呢也有所转变啊。从早期一开始的就是很多评论人士都说是只动嘴哈，不来真章的这样的一些援助和制裁呢，现在开始啊越来越加强对乌克兰的这种无论是军事上面的援助，还有对俄罗斯方面的制裁的力度呢，都是就在过去两天啊是非常 大规模的啊，就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正在加大力度。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呢，是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方面呢是呼吁哈，就是计划打造一个能够由外国志愿者组成的叫做国际军团来支援啊乌克兰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保卫战争哈。那么现在呢，最新的消息是丹麦还有拉脱维亚啊，他们的国会已经批准允许他们本国的国民呢来加入乌克兰的这个国际军团啊，来帮助乌克兰进行打仗。因为其他的一些国家哈，他没有办法单方面宣布说，哎，我以国家的这种形式去支援乌克兰哈，那这样就可能就是意味着说他也要对俄罗斯宣战。那很多国家是不愿意本国这样的就是冒风险或者是引入战争的啊，但是呢，以这种方式就可以让民间的一些力量哈来去参与到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当中。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很多媒体也在纷纷分析哈，就是说这种顽强的抵抗呢，是鼓舞改变了美国和欧洲联盟对于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些态度哈。那但是周日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昨天普京呢是下令说让俄罗斯的核武器的威慑力量啊要进入高度的戒备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也是感到了巨大的这种威胁哈，所以也纷纷开始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啊。那欧盟呢昨天是打破了在战争中不提供武器的这个禁忌啊，宣布了一个历史性的决策，就是要出资5亿欧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弹药啊。那么同时呢，这个欧盟现在也是宣布说要邀请啊，就是乌克兰加入欧盟，能够成为欧盟的一份子。那欧盟也宣布说会禁止俄罗斯支持的媒体进入到欧盟，并且禁止俄罗斯的飞机进入到欧盟的领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其实除了欧盟以上说的这些做法呢，现在今天最新的消息啊，是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叫做波瑞尔也表示说，欧盟会直接提供战机给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陆空夹击。美国呢也是第一次同意直接运送刺针飞弹到乌克兰。瑞典呢也会提供乌克兰反战车的这个发射器还有装备补给品啊。那另外呢，德国、法国、荷兰啊，包括芬兰等等啊，这两天都相继宣布要给这个乌克兰呢进行武器的这种输送哈，来帮助他增强武力来打仗啊。那么目前呢，对俄罗斯的制裁啊，也在逐步的加强哈。其中之一呢，我们看到除了政府方面的哈，我们看到已经使出这个大杀招哈，西方各国决定把俄罗斯踢出这个叫做SWIFT 系统啊，国际金融交易系统，这个部分的影响我们稍后啊再跟大家仔细的说一说。先来看一些就是民间的一些这个对于俄罗斯制裁的表现啊，比如说今天我看到 Shell 说要退出和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合作，不再参与北溪二号管道的这个施工了啊。那么另外呢，企业当中有台积电说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哈，就是也是要停止向俄罗斯出货啊。那包括在本国，在美国，我们本地哈，我还看到一个圣荷西的一个皇家葡萄酒烈酒公司，他的老板呢也呼吁，就是说，哎，要把他的这个就是酒品哈贴上标签，不鼓励大家再买俄罗斯的产品哈，也借此表达他这种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个态度哈。但是其实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做，像是这个丹佛啊，有一家这个酒商也在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抵制俄罗斯的产品啊。那么包括就是密歇根州有一个叫做 Grand Rapids 的酒吧也把俄罗斯的伏特加给下架了，然后转而推广乌克兰的品牌像是俄亥俄州啊、犹他州、新罕布什尔州啊，也有地区都有类似的一些这样的做法啊。那么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酒类控制委员会直接就宣布说，俄罗斯生产的所有产品都要被下架啊。那这是在民间我们这两天看到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抵制的一些情绪和做法哈。那么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大杀招哈，西方已经决定了把这个俄罗斯的银行部分银行呢排除 从这个叫做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啊给它踢出去，也就是这个 SWIFT 系统啊，其实就是把俄罗斯和国际金融体系给它隔开来了啊。那么对于这个做法呢，台湾的一位经济学家，中央大学的经济教授叫做邱俊荣就分析说啊，其实这个俄罗斯的很多物资都是靠这种外汇啊和其他国家进行一个贸易的哈。在上周的节目其实也跟大家说了哈，它的能源呢，石油的出口都依赖这个 SWIFT 系统啊进行这种外汇的交易嘛。那么光是用卢布的话是没办法去进行这种外汇的这种汇兑的哈，所以一旦把它踢出去这个系统的话，就导致俄罗斯呢没有办法再和世界各国进行金融交易，就成为了一个金融孤岛啊。那么这也是至今为止整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可以说是最激烈也最严重的一个做法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会可以说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断了俄罗斯的这个打仗所必须的一个金源的来源哈。那当然这个俄罗斯它是很多人说它也有跟这个中国啊，这个中共他们有一起谋划做了一个什么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啊，那是不是可以作为它的替代方案呢？那其实如果看这个具体的数据来看的话啊，中俄双边的贸易结算方式还是和美元为主的啊，占80%以上，只人民币这个用来结算中俄之间贸易呢只有17%啊，用卢布结算的就更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即使俄罗斯和中共抱团用他们单边的这种这个交易系统的话，也不可能抵御啊西方把俄罗斯踢出SWIFT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邱俊荣教授就分析说哈，面对如此严厉的制裁，那俄罗斯的军队到底能坚持多久啊，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了啊。那战争拖得越久，俄罗斯的经济遭到打击，那么这也就迫使这个普京呢要更多的思考怎么样从目前乌克兰的局面进行脱身啊。所以接下来看双方刚才谈到谈判之后各自回去商量啊，到底结果是什么，现在的情势是否能迫使普京就下定决心说撤兵不再打了呢，还是说他要继续坚持他原有的一些想法啊。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好，那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间了啊，等下回来再带您看一下最新消息传出呢，美国要派重量级的这个代表团访问台湾啊，在这种情势之下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等下回来来看。